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今天呢是我们的偷听课 Story Time，
对，
哦、对，差不多了，
又是一个没默契。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直接进入正题了。
对，难得不废话，没有前面之前不废话，我们是喜欢跟大家聊天。
对，但是我其实发现大家的反应还蛮两极的，就是多数人会觉得他很喜欢听我们聊天，
对，就很悠闲的感觉。
对，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哦，赶快进入正题，我想听故事。
对，就是不想要听那么多你们前面的废话的。不好意思，我们风格就是这样子哈，就是如果你不想听我们前面的聊天，你可以直接拉到中间，对，
okay 的，
然后听
的
话、
okay 的，
听完之后就直接关掉，这样子。
对，可以自主一下那个。
对，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想要听的部分，但是记得要听我们就好了。好了，我们今天一样要跟大家讲四则故事。
没错，四则。
对，那分别的投稿人为。我跟你说，这个人叫做陈 A， 他是要用台语念，我知道怎么念，就叫蛋欸
哦，
对不对？
哦，对，
因为我们之前办公室有一个主任，他姓陈，然后每大家都叫胆珠林，胆珠林，我想说为什么是胆珠林？然后原来陈在台语是蛋，
对，然后还有珠林这样，
对，所以这位叫做蛋欸，
蛋欸，
对，另外一位呢叫做 Lazy Bone， 就是懒骨头，
懒骨头，
对，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米龟，
听起来好像也是台语哦。
米龟，米龟，米龟感觉很像那种昂咕龟，
对对对，
就是那个米的那个米，然后乌龟的龟，米龟，
米咕，
然后下一位是南部有贩卖机，
所以南部有贩卖机是很奇怪的事情，
啊、我也不知道南部有贩卖机，
对，
还是南部有贩卖机，还是南部有
贩卖机，南部有贩卖机吗？
有啊，当然有。你出去，霸凌，这有两个南部人哦。哎、欸，你更难，你是超难。
好了，对我超难的，好不好？
你才是真正的南部人。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
偷听 story。
第一个故事，轮回。我现在是一个爸爸，我有个可爱的女儿，还有一个还在老婆的肚子里的小男孩。其实我是一个蛮铁齿的人，虽然我相信鬼神，但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年是2021年，我就来说说我开始相信轮回这件事。在我还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2016年，我刚新交了一个女朋友，是从我12岁一直暗恋到现在的可爱女孩。一次激情之后，发现女朋友怀孕了。但是，当时我才大三，因为是在学校期间，所以我很坚决的想要把孩子拿掉。我知道这样很残忍，但是因为还在学，所以我不能让感性压掉我的理性。我之后很难过，因为要在别人的面前展示出自己的坚强一面，所以我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一直感觉心里有一个坎过不去。之后我在2017年的时候结婚了，我女朋友也正式成为我的老婆，那时候也怀孕了。于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的可爱女儿出生了。她跟我的生日只差一天。我2月24号出生，我女儿2月25号出生。我跟我老婆以为我们把孩子拿掉之后，小孩可以生回来。但是总感觉心里不对劲。2019年的时候，我老婆一直问小 baby， 因为她想知道说胎儿记忆这个东西，小女儿呢总会说我都在妈妈肚子里面尿尿，然后里面黑黑的。后来我跟奶奶说我老婆之前有脱过胎，结果老人家她呢就直接的带着我老婆说要去超度阴灵。 在去年2020年9月的时候，我老婆又怀孕了。11月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肚子里的宝宝是男生还是女生。有一天，小女儿刚睡醒，迷迷糊糊的跟妈妈说，肚子里面的是哥哥，不是弟弟啦，是哥哥把我踢下来的。但是哥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先下来当爸爸妈妈的小孩。听到那件事之后，我们都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我哭了，我老婆也哭了，心里的坎好像也过了，好多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那真的是哥哥。女儿还帮哥哥取了名字叫做小树。我老婆在生女儿的时候有梦过白色的猫头鹰，白色的猫头鹰也代表生出来的是女孩。然而当知道又怀孕时，我老婆说她梦到了自己被阿姨开枪，而这个意思呢代表是男孩。但是梦到被阿姨开枪这件事情很怪，我到现在还是不确定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故事二，我眼中的世界。我本身有灵异体质，高峰期遇到是在国小到大学这个期间。我第一次感受到有灵异现象是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我的家是三层楼的透天，最楼上是佛堂供奉土地公，我的房间则是在阁楼，但阁楼的房间只有午睡和念书的时候才会使用，晚上会和爸妈一起睡在二楼的主卧室。那时候的我很喜欢搜集亮片，把它们分装在不同的透明小塑胶罐里面，并且直立好收在阁楼的书桌小抽屉，整理好之后上楼睡觉。小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习惯会听汉声中国童话录音带。那天晚上我有点睡不着，录音带播完了我还醒着，但爸妈都已经睡了。肚子有点饿的我本来想要起身下楼去拿牛奶喝，但是我却听到楼上传来了穿室内拖鞋走路的声音，而且脚步声越来越大声。那个声音听起来像是在下楼，因为房门并没有关上，而且我睡在靠门边的单人床，所以听得非常清楚。我隐约看到一个黑影闪过，脚步声继续往下，但在阁楼房间就停住了。接着我听到开关抽屉砰砰砰的声音，还有抽屉里塑胶罐碰撞的声音。我当下真的吓到以为是有小偷，赶快把爸妈叫醒之后小声地说，家里有别人在楼下房间。我和爸妈赶紧冲下楼看，但是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很紧张打开抽屉，发现亮片全洒出来了。但当时因为佛堂的门是铁卷门，所以小偷根本就不可能进来。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到了我国中的时候，我搬到阁楼的房间自己睡。那时候很常半夜偷打电脑玩线上游戏，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容易应酬到很晚，加上妈妈都很早睡，所以我就更尽兴的打电动打到凌晨。我家的门是两层，有外层玻璃门跟内层的纱门，两层都可以上锁，但是纱门只能从里面上锁跟开锁， 通常如果还有人没有回家的话，我们只会锁玻璃门，纱门是不会锁上的。最后回家的人要负责上锁。那天晚上，我听到楼下纱门上锁的声音，接着传来的是脚步声的上楼声，房门口有身体摩擦到墙壁的声音，并且脚步声持续地往楼上走去。因为那个声音很像我爸喝懵的时候走路的声音，当下以为我爸回来了，赶快关掉荧幕躲回床上假装睡觉，想说过一段时间再偷偷爬起来打电动。隔了好一下子，我听到家里玻璃大门被打开的声音，然后我听到我爸在楼下喊我的名字，哎，你睡了吗？帮我开纱门。这时候我整个人都傻了，照理说应该是最后回家的人才会锁上纱门，那刚刚锁纱门的人到底是谁？到我大学的时候，某一年暑假，我的小姑姑常常会来我们家里玩，顺便过夜。那天晚上，她和我睡在阁楼的房间，因为我打地铺，所以不好入睡。凌晨的时候，我又听到下楼的脚步声。我当时以为是我妈下楼，所以没有多想，但是也一直没有听到后来上楼的脚步声。恐惧感瞬间又来袭，我就赶快逼自己入睡了。隔天中午和小姑姑外出吃早午餐的时候，她说，哎，你们家好像不太干净耶，昨天半夜我下楼要去上厕所的时候，我看到餐厅坐了一个男人，我以为是你爸，就问他怎么不开灯啊，我就顺手把餐厅的灯打开，但是什么人都没有。自从那件事之后，我爸就听了姑姑的建议去庙里问事，但是庙方却说要把家里的神像好好的处理，因为我们家很早就没有正神了，还有要我妈不要再去奇怪的宫庙拜拜。后来回家问我妈，她才承认因为朋友介绍一间很灵验的宫庙，所以这十多年来一直都有去拜拜。大学连续的两年，只要一碰到农历的年底或者是农历的新年前，都会遇到怪异的事件，而且发生之后都会生病或者是碰到不好的事。其中有一年，我在租屋处午睡，睡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半边的身体没有办法翻身，当下我觉得应该是睡眠瘫痪。接着旁边有很像念经的声音和吵杂的讲话声，但我没有太理他，就继续睡。没多久，那个声音就停了，变成一个很尖锐的笑声。这笑声让我瞬间的清醒，但是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办法动。我把眼睛用力的睁开，看到房间有两个人，是很模糊的身形，一个直立的站在床尾，另一个在我的房间来回的冲刺，然后发出刺耳的笑声。当下我狂念六字真言，红玛尼贝贝红，红玛尼贝贝红，诡异的现象才不见。但当天晚上我就发高烧了。还有一年发生在我大学学校的山上，因为我当时念社院，所以假日还是会到学校做东西，假日都是骑车上山进学校。 因为平日学校是不开放有车子进入的。那天假日也和朋友一起约好在社院做作业。我们大概到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决定要离开，我们就各自骑着自己的机车，他骑在我前面，我紧跟在后面。但我们才骑了一小段，就看到斜前方有一个女生冲过来，我紧急刹车就累惨了。我朋友听到摔车的声音立马跑来我这边，问我有没有怎么样。我说刚有一个女生突然冲出来，但是我朋友却说刚刚根本就没有人。而当天回家之后，我就又发了高烧，一直维持了好几天，身体才好转。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
故事三，看不见的同事。故事要从我在2012年那时在一间烧烤店工作开始讲起。我当时在那工作约一年多，在工作期间听过不少发生在同事身上的诡异事情。在开始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餐厅。烧烤店的位置在一个十字路口边，它是一间两层楼的餐厅，除了一楼的用餐区、厨房跟机房外，二楼还有一区也是用餐区，还有厕所跟备餐区。我个人觉得这个餐厅的格局有点奇怪，因为在一楼跟二楼之间还有一个包厢，但那包厢太热，所以并没有开放给客人使用，反而变成了储藏室。这故事呢，是发生在我当时在厨房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将厨房整理完毕后，才走出去坐着休息。这时候我就听到楼上传来惊恐的叫声，随后我看到的是我那位前同事连滚带爬的冲下楼，然后带着非常严肃的语气问在场的每个人，刚刚有人去上厕所吗？全部的人满头问号的看着他，并异口同声的表示没有。接着大家问你怎么了，你还好吗？他惊魂未定，所以由另外一位同事代替他去楼上的厕所打扫，打扫完后并一起打卡下班。后来他们续托去了一家复合式的餐厅，他说当时他依照平日一样在下班前上楼要去打扫男女厕所，就在他在刷男厕的马桶时，他感觉到有人在他的耳边吹气，一次两次，接着他听到有人唱一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次开始他的身上带满各种庙宇带来的护身符。不久后这个餐厅就发生了火灾，除了老板的财物损失外，并没有人员受伤，但诡异的事也就此开始。有人在二楼用餐区听到了瓦斯炉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当时二楼并未开放给客人使用，所以那个声音到底是哪里来的？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我的另一半在那次事件中，他突然感到肚子痛，所以要跟打扫厕所的女同事说由他代理打扫。就在我先生上完厕所后，发现垃圾袋没有拿走，但他又懒得下去，所以他就在二楼的备餐区用菜梯请同事送上来。正当我先生拿了垃圾袋准备要走出餐厅时，掀开门帘那一刹那，有一个只有长发半身透明的女人近距离的贴在我先生的眼前，他瞬间吓到跌在地上。在工作完毕后， 先生直接回家并告诉我他发生的事情。讲完后我们也就入睡了。当晚我又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了一个人在一个没人的地方骑车，路的两旁长满了高过人的草。骑着骑着，我发现在草丛里面有一个影子一直跟着我，我越骑越害怕，也就越骑越快。接着我骑到了像是工业区的地方，在我骑进那边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麒麟的哭声。当时那个声音离我越来越近，让我非常的害怕。后来一个女人出现了在我眼前，也是我丈夫描述的那个女人的样子。我吓到当下也摔着车，我就瞬间惊醒了。后来我的先生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跟他说我梦到了同个场景。其实那间餐厅在多年前已经被拆除改建成公寓大楼，在那间餐厅里面发生的灵异事件也不只只有这样子，很多同事也都因为体验了这个无法解释的现象，纷纷提出了离职。所以那个女人到底是谁？还是她其实只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同事？
故事四：日本实习惊魂。这是发生在我大四时的故事。我就读的是在南部的某一间大学，而当时刚好有一个出国实习的机会，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通过了面试跟审核。到七月的时候，我就和不同科系的学妹一起飞到日本，在一间旅馆实习。第一天我们住进了员工的宿舍，宿舍有两层楼，我们都住在一楼，而二楼则是旅馆员工的房间。一楼有三个房间，第一间是在大门口，然后转个弯有两间房间。那两间房间，一间是单人床，另外一间是双人床，而这两间房间只有用一扇纸门隔开而已。虽然每一个楼层都有浴室和厕所，可是因为某一些原因，我们必须要到主管去洗澡，不能使用宿舍的浴室。而一楼的厕所也被封住一段时间，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厕所的话，只能到二楼。同时来日本实习的其他学校的学生 A， 因为他要轮早班，所以大门口的房间就是我跟我的学妹在双人的床铺，而另一个学校的学生 B 则是在单人床的房间。我们实习的地方是一个靠山靠海的旅馆，而离旅馆不远的地方是坟墓。而事情就是从第一个礼拜开始的。学妹本身是一个有感应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黄昏的时候叫做逢魔时刻。而旅馆的位置也是靠山靠海，晚班的学妹通常都会一个人拿着吸尘器吸地毯。第一天她一个人在二楼吸地板的时候，她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群人穿着室内的拖鞋走来走去的声音。但是那一天根本就没有客人住宿，学妹当时觉得可能是我和另一个学生 B 我们两个人在二楼在忙，才会有这样的声音。但到第二天的时候，学妹下午也是一个人吸着地毯，啪嗒啪嗒的，那个声音 又突然响了起来。这时候学妹突然感觉撞到了人，马上就说着对不起，但回过神来，走廊只有她一个人。接连发生这些奇怪的事情，第三天的时候，学妹就请我陪在她的旁边，但那个奇怪的声音只有她听到。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也发生了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因为打扫客房的时候，我们都必须确实的收到客人的钥匙才能进去打扫，而那天是早班的 A 打扫发生的事情。 A 跟学妹一样，也是有感应的人，他早班需要负责早餐的供应还有打扫客房。打扫到某一间的时候，那个房门锁起来了，因为已经确定旅行团的旅客已经全部退房，所以 A 就跑去跟经理说有客人还在房间。经理跟他强调说全部的人都已经退房了，所以经理就和 A 一起去有问题的房间，推测可能是客人在退房的时候把房门锁起来了。经理尝试转动门把，突然传来叩叩的声音，就像是有人从里面敲门一样。 A 和经理两个人都听到了，经理沉下脸跟 A 说这间房间先不要打扫了。但到了结束实习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到底那个房间有没有人。当时在实习的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家蛮特别的，我妈妈是拿香拜拜，而爸爸是上教堂的。虽然我都会配合，但姑且算是无神论者。而 A 和学妹两个人都有从庙拜拜求来的护身符，但是实习不到半个月，两个人的护身符一前一后都不见了。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只好打电话回台湾问问，才知道是护身符帮忙挡了煞。但是距离回台湾还有一段时间，希望两个人都要好好的注意自己，而且要常常念护身的咒。自从护身符仪式之后，两个人都开始病痛不断，像是突然的胃痛或者是感冒，不管吃了多少止痛药或者是感冒药都没有效果。在我来日本之前，我妈有帮我准备从宫庙带回来的黄药粉，当时说是宫庙特别要我带来的，说这个药粉会用到。没想到 A 和学妹吃了几天的黄药粉之后就好转了。后来回来台湾才知道，宫庙的师兄有受到里面的神明嘱托要给我，说这个黄药粉可以帮助到人。奇怪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着，但因为我跟 B 其实对这些灵体都没有那么多的感应，但学妹他们一直都发生着奇怪的事情。学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有听到有人在耳边说话，本来以为说是我跟 B 两个人在聊天，但醒来后发现灯是熄的，而隔着两个房间的纸门是关起来的。隔天学妹吃早餐的时候也问我跟 B 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说话的声音，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听到。最后在离开日本前的一个假日，我们四个人一起到附近的景点去看看，每个人都很兴奋。但是 A 和学妹进去之前就觉得头很晕，而且非常的不舒服，就好像有种东西闷在胸口的感觉。 而那天之后 A 和学妹两个人都一起感冒了，吃了好几天的感冒药也没有改善。本来想说会不会是他们两个人的作息被打乱了，所以才感冒。但是隔了几天，我和 B 两个人也莫名其妙的感冒了。这时候我们连吃了几天黄药粉也都没有效用。到了回台湾之后，我带着学妹去家里介绍的宫庙看看。宫庙的师父一看到我们两个人，就要我们赶快进来拜拜，然后收金。师父说，因为学妹去了太阴的地方，所以卡到了。至于我，因为一直跟学妹在一起，所以磁场有被影响到。我本来以为之前我们身体会不舒服只是因为水土不服，但是听到宫庙的人讲了一些事情跟我们在日本发生的事有所连接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突然爬满了背。收完经之后的隔天，学妹跟我说她梦到了有一道光保护她，让她那些不舒服的感觉都好了很多。而我们也终于结束这趟在日本实习的恐怖惊魂。故事说完了。
你觉得这四则故事如何？
我觉得这四则故事好像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它其实是算是一系列有时间线的，
对
一些故事、欸，
对，对啊、都是有年份，然后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对，而且或者是他们都在同一个时期，嗯、就是可能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那个事情是一直持续的在发生。
对，我想到第一则故事，你不觉得轮回这件事情很奇妙吗？
嗯，对，
就是他的妹妹，然后说是哥哥让他先下来的，
对啊，而且。妹妹都知道欸、
啊、
他还说哥哥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他
会先被生下来，
对、
哦、我觉得 好可怕哦，
对啊，
很可怕、欸、
但至少代表说那哥哥后来又回来了，
对，就是他是真的有真的回来，
对
对、啊、
因为这个叫什么蛋欸嘛，他有讲说他一开始是不太相信这种事情的、
嗯嗯嗯、
因为经历这件事情之后他相信轮回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讲到那个阴灵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提到说，因为每一个那个阴灵就他已经准备好说他要在哪里投胎，
对对
对，所以他可能就等着了，那假如说把他堕胎掉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地方可以去，
是，
那通常他就会跟着爸爸妈妈就是看什么时候可以再被生下来。
嗯，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个故事蛋欸他们的孩子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后来他们在有计划生孩子的时候就真的又把他再生回来。
嗯，然后前面有讲到就是他的奶奶嘛，就是说带他的老婆去帮他阴灵做超度嘛。
嗯，
但我不确定说是不是真的是要超度，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说超度跟引渡是不太一样的，
对，
但是因为故事中他有讲到超度，所以我想说可能那他奶奶讲法真的是超度啦。
嗯，
因为我们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超度跟引渡差别吗？
对，
就是引渡好像是有点把他带到更好的地方去，
对，就是让他去到他该去的地方，
对，
就不要在这边逗留。
对，超度的话是比较
对，就是本来就徘徊在这里的一些鬼神吧，
嗯，然后就把他就是超度掉这样子。
对，
所以阴灵的话比较会是引渡啦，
对，应该会是引渡会比较，
对，大家可以去就是复习一下那个
阴灵那一集，
阴灵那一集是，
对，
然后第二则故事是那个嘛，就是
米龟的
故事，
对，就是他本身就是有体质的、嗯、然后他
疯狂遇到
的对对，他疯狂看到的那个时间就是他在国中到大学的
高峰期啊，
对，就是他的那个高峰期在那边，而且他前面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发生在他那个家里的那个阁楼，
嗯，
非常奇怪， 而且他第一个故事是说他以前很喜欢收集那个小亮片，
对啊对啊，
然后都放在抽屉，然后听到砰砰砰砰，然后抽屉都是散掉的那个亮粉，我在想说会不会是老鼠在里面砰砰砰这样
有可能哦。说到这件事情，就是老鼠，嗯，就是我跟卡拉家后面的阳台，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把一些垃圾放在阳台上，然后又不想放在家里面，然后等、想说等垃圾车来再丢嘛，
对，
结果隔天去看的时候垃圾居然破掉了，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看起来像是被老鼠咬，卡拉是说被老鼠咬，
对，长得很像，就是他那个垃圾袋的角胶啊就感觉
破掉，然后里面的骨头啊鸡骨头什么的掉出来，
对， 对， 对啊，超奇怪的，肯定是老鼠
或者是薯条的盒子之类的，
对啊，欸对啊，哦可怜的盒子，
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后来我就套了一个新垃圾袋，结果再过一天垃圾袋又破了
就是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隔空闻到，然后就隔空咬，
没啦，因为他们鼻子应该是很灵敏的，
对啊，不愧是老鼠。好，我们回来故事
没有，我还想分享一件事情、就刚刚讲到说什么他小时候很爱收集那个亮片，
那个亮片，
你小时候有收过这种东西吗？
我会收集那个贴纸，我们有贴纸布、
我也是
哦，而且很好玩，
我会收集橡皮擦
我也会收集橡皮擦，
神奇宝贝的橡皮擦
哦，这个就
不，就是它的方形的嘛，对，橡皮擦，然后上面印图片，
那我就没有，我收集的是那种它是素描的那种软软橡皮擦
哦，我以前，
然后有黑色跟白色，
然后都是神奇宝贝，然后每个橡皮擦都不同的神奇宝贝
哦，
超酷的，
好可爱哦。
而且我之前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我回家然后发现为什么这个柜子上面贴满美少女战士的贴纸，然后我就问我妈说：“哎、欸，这些谁贴的？我没贴的嘛。”她说：“不是哦，这些都是你收集的哦。”我想说我也收集美少女战士的贴纸，然后我完全没有这个印象哦。
哦，
没有，那个就是那柜子上面贴满美少女战士，然后不同
的
什么水星啊、木星啊、火星，
很齐全。
对，很齐全。然后这是 Q 版的，我就想说，嗯啊，好吧，我没有这份记忆，
哦，
完全没有印象。
我以前也很爱收集贴纸，而且我跟我姐都是收集那种小魔女哆瑞咪，而且它有那种就是人形的，或者是那种很大片长方形的那一种，然后我跟我姐就会交换贴纸，就我们每天晚上就打开来然后说你要哪一张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换。
我知道，但是我跟你说我更屌
哦，
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你们做贴纸吗？
我收集邮票
哦，好厉害哦。
对，我在马来西亚有邮票本
哦，
两三本
哦，原来真的有人在收集邮票呢。
以前
看来我年代真的，
对啊真的。怎么样，我们应该以前有，你们没有收过你邮票吗？
我有听过这件事情，但我以为是更那个老一辈的。
没有，我收集
真的
有机会我回去马来西亚拍给你。
好啊
好啦，我们回到故事。
等你可以回去的时候，
对，我真好想回家。
啊、
好了，我们下一个故事，
好，
就是那
个
故事是Lazy Bone的嘛 ，Lazy Bone 的是狼骨头的故事，就是他说那个男同事就是吓死，因为他想说为什么楼上会有人这样子，
还对他唱歌，
对，因为他在耳边吹气嘛，然后他有时候对他唱，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知道我刚刚在犹豫说。所以这故事念的时候我要唱这首歌吗？就是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我想说如果唱的话应该会破坏整个故事的那个 feel 吧，
突然变很好笑，
对，所以我就决定说好吧，那我就用讲出来的好了，
对，还是不要唱好了，
对，下次直播再唱
已经预定了是不是，
对对对
而且他不是说就是他觉得那个烧烤店他的那个格局设计好像有点奇怪吗？
对，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什么
Overcook 你知道什么才叫格局奇怪快去看那个
厨房
对
狂烧哎、欸，但是他这个厨房之后来烧起来
哦，对
啊，故事中
哎、欸，很可怕、欸、
对，所以我觉得
很莫名其妙，就
真的很奇怪，不过大家平安无事就好了，
对啊
真的。然后接下来第四个故事就是那个南部有贩卖机的故事嘛，对不
对，
對，就是刚是大四的时候，
对，
他们
去日本实习，嗯，对，而且是在一间旅馆，我觉得旅馆真的是很常会
有，我每次想要日式的那种房子，因为他房间是日式嘛，中间
是那种纸
板
纸
门嘛，对，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你有人经过的时候你看到影子，
对，看到人影，然后越来越大，或者是啪，
对
好可怕、哦、
而且那种门
好险没看到这种，
其实推开的时候它真的没什么声音，就是
很安静，
就很可怕，我不知道，我就想象那个画面，太看太多日本鬼片了
对，又是日本鬼片，
对啊，反正我觉得这四则故事都还蛮完整的，这是他们人生、欸、
对啊，这个已经占据在他们人生中一个非常
对
很难忘的一个经验，
对，真的
对啊，很可怕，而且 我觉得每次就是跟宫庙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你看那个南部贩卖机他们到日本之前，就是他不是那个他妈的宫庙那边，
他妈的宫庙他妈妈的宫庙
他妈妈那边的宫庙就请他带着他那个黄药粉说会用到，结果他们去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他们不舒服啊什么，就是吃那个黄药粉真的就用到了。但是到最后他们
黄药粉会不会像什么姜黄
对
姜黄粉
或者是什么中药之类的结果到最后他们要离开之前就是他们连吃那个黄药粉都没有用所以就赶快回来就收精就比较好。我觉得都很神奇耶，就是真的没有办法解释说为什么会这样子
好啦，不管怎样就是大家就是尽量的保持心中明亮这件事情，我们好像就没讲心中明亮，
对
呀、
啊？难道我们都已经忘却了这件事？
天
哪、啊！
请大家持续的保持心中明亮哦。
对，
下次要考大家这
些。说我们要保持什么？
心中明亮。
对，开始有考题了。
对对对，好了，我们
填空。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了，就是四则故事就分享到这边。
对，艾瑞克谈了很久。
对，
没有错。
就是今天是第99集嘛？对。
对，高咋高？
你看下一集就要抽奖了，哇、wow ！请大家赶快邀请你的
亲朋好友，
就是
老定揪老咖。
我觉得要是真的喜欢听鬼故事的人啦、啊
哦，就是他真的喜欢听鬼故事。
就是你可以邀请你喜欢听鬼故事的人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这样子。因为我也希望就是大家来按照我们 IG 人，或者是听我们节目的人，都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都是同道中人。
对，或者是看到我图不会吓到的，
但会吓到就。
他们就没有追踪，
可以慢慢训练。
对，我觉得还好，其实没有真的很可怕吧。
对啊，但大家对某某鸟那一次还反应蛮激烈。
某某鸟是本身就长得很可怕。
对啊，但是
对，
就看久了就觉得蛮可爱的嘛。
我也觉得习惯了。
对啊，就看久就习惯。
我觉得画久也习惯，就是不会觉得哪一张特别可怕。
对啊，我也好像很久没有感受过恐怖的感觉。
你确定要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跟你说，等一下就发生什么？
什么等一下啦？你不要看我后面，你刚刚在那瞄眼。
我看一下，
不要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到我们的 IG， 然后追踪我们，然后到 Apple Podcast 五星评论，
没错
，Spotify、Mixer Box 订阅、按赞、分享、留言，还有我们 Telegram，
对，
是的，那就是今天到这边喽。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